欢迎来到低音周报，低音带你回顾一周世界大事。今天是2024年4月6日，我是这一期的主播滴滴。当地时间4月3日上午7点多，台�湾花莲发生了7.2级大地震，目前已造成10人死亡，1099人受伤，15人失联，705人受困。在节目的最开始，让我们一起为这10名遇难者默哀。根据台湾中央气象署，震中位于花莲县政府东南方向25公里处，深度为15.5公里，属于极浅级地震。地震发生时，不仅全台有震撼，中国大陆的多个省市也有震感。东南沿海的福建、广东等地震非常明显，浙江、江苏、上海之等也有地震感。这是台湾2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地震。1999年，台湾曾发生过7.3级的921大地震，当时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，超10000人受伤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在一篇文章中分析，在此次地震中，台湾如何避免了如921的巨大损失。文章称，一方面是因为好运气，此次地震并没有造成地表破裂，另一方面是台湾政府推行了更加严格的抗震标准。地震发生后，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栋蓝色玻璃幕墙的建筑倒塌画面。不过，根据低音的事实核查项目调查，这栋建筑的影像实际上拍摄于2018年地震中，该地震同样发生在花莲。详情请查看低音网站的事实核查栏目。就在台湾发生地震的2天前，前总统马英九抵达广东，开启了他为期11天的中国大陆之旅。他先在广东拜访了黄花岗72烈士公墓，参观了大疆、腾讯等企业，接着去往陕西，参加了祭奠轩辕皇帝的典礼。有传言称他会在8号与习近平会面，但这个传言没有得到证实。目前的两岸关系正处在一种紧张的事态之下。1月台湾大选中，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获得选举，成为台湾下一任总统，这是北京不愿意见到的结果。2月发生了金门渔船翻覆事件，2名大陆渔民死亡。5月将进行总统就职典礼。有台湾学者在接受《纽约时报》的采访时分析说，这是中国大陆在对台湾软硬兼施。也有澳大利亚学者对《华尔街日报》分析称，马英九之行一方面是安抚大陆的信息，另一方面大陆官方以此让民众相信可以对台湾保持耐心。在出发前，马英九在桃园机场发表声明，称这次是和平之旅，希望传达台湾人民爱好和平、避免战争的心声。但马英九的声音到底能代表多少个台湾人，是一个需要质疑的问题。民进党指责马英九是在出卖台湾利益，国民党对马英九此行有所维护，发声声明希望这一次访问能够有助于两岸的和平与稳定，但声明同时也指出马英九已不再担任党内任何高级职务。今年2月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研究中心发表最新调查显示，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率为 2.4%， 创1992年以来新低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率为 61.7%， 且近4年都在60%以上。另一项调查则显示，希望两岸永远保持现状的比率达 33.2%， 创下1994年调查以来新高。本周二，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领导人互通了电话。华盛顿官员告诉媒体，这次通话只是为了保持联系，而不是为了达成具体成果。这次通话中，拜登和习近平主要探讨了台湾问题、两国贸易和 TikTok。 在台湾问题上，中美两国领导人依旧重复着先前各自的立场。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称，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，并呼吁美国把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实到行动上，而拜登对于台湾的表态仍然延续了保持现状的基调。他强调，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，以及在南中国海维护法治和航行自由很重要。 习近平还批评了美国采取的试图压制中国经济、科学和技术的层出不穷的手段，而拜登告诉习近平，美国政府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，防止美国的先进技术被用于破坏我们的国家安全，同时又不过度限制贸易和投资。在这通电话前，上周五，拜登修订了芯片出口规则，修改后的规定将于4月4日开始实施，一旦生效，对中国出口芯片的限制也适用于包含这些芯片的笔记本电脑，这让北京方面非常不满。有观察家认为，这次通话的表演意义大于实际意义，两个国家之间至少看上去是在管控分歧，避免摩擦升级，但这并不表示两个国家的关系开始融冰解冻。而从4月4日至9日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开启了访华行程。虽然耶伦一向被视为是比较鸽派的人物，但他给中国带来的却不一定是中国想听的消息。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说，耶伦此次重点是向中国提出产能过剩的问题，要求中方纠正不公平的贸易行为，并寻求与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。中国政策补贴之下，大量绿色能源产品冲击市场，耶伦近期曾对此作出批评。他表示，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，我们对中国在一些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导致产能过剩感到忧虑。而据联合早报报道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，中美双方还将谈及中国不愿意帮助贫困国家加快债务重组，探讨打击洗钱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共同努力等议题。美国代表团可能会提出打击芬太尼交易背后的资金流动问题。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财政部官员透露，美国代表团还希望听取中方阐述如何实现 5% 左右的增长目标。中国经济确实在三月份展现出了产能上的强劲。上周，中国统计局公布，三月份中国的制造业 PMI 即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50.8%， 回升到枯荣线以上，这是自去年九月以来首次回到50点以上，而三月的服务业 PMI 也创了自去年六月以来的最高值。这些指标的上升都表明中国经济正在缓慢复苏，官方的刺激政策正在起作用。财新对指数上升给出了解释，服务业经营活动和新订单总数均有扩张，外部经济环境也有所改善，新出口订单指数创2003年年中以来的最高水平，但经济学家们警告，现在还远没有能到能够松懈的时候。中国低迷的房地产、高昂的债务和逐渐增大的通缩压力仍然没有得到解决，中国官方仍需出台更多刺激政策，以到达经济增长 5% 的标准。巴以局势有了新进展。4月2日，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起了空袭，造成了 NGO 世界中央厨房七名救援人员死亡。这七名救援人员中有一名澳大利亚公民，有一名遇难者拥有美国及加拿大双重国籍，还有波兰、爱尔兰、英国以及巴勒斯坦人。世界中央厨房在声明中表示，当时这支车队在仓库卸载100吨紧急救援物资，离开仓库时遭到了袭击。车队当时行驶在非冲突地带，车队包括两辆标有世界中央厨房标志的装甲车辆，以及一辆没有装甲车保护的车辆。袭击发生两天后，4月4日，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，呼吁以色列立即停火。白宫称，在半个小时的通话中，拜登呼吁以色列立刻采取措施，解决平民伤害、人道主义苦难和救援人员安全问题，并表示，美国对加沙的政策将取决于我们对以色列立即采取这些措施的评估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给出了更强硬的信息。他在一次采访中说，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我们需要看到的变化，我们自己的政策也会发生变化。巴以冲突在加沙地带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，目前已造成约3万人死亡，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。 土耳其3月31日举行了全国地方选举，反对党出乎意料地获取了胜利，这是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其党派正义与发展党执政20年以来的最大挫败。这次选举后，作为反对党的土耳其共和人民党赢下了三大城市，即伊斯坦布尔、伊兹密尔和首都安卡拉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称，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实现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最高的得票率，在36个省领先，而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在23个省领先。即使是在保守的农村地区，反对党也取得了优势，而这些地区传统上是正义与发展党的大本营。这一次选举是对埃尔多安的一次打击，也冲击着土耳其的政治版图。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·伊马姆奥卢赢得了市长连任，他将未来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，或许将是埃尔多安最主要的挑战者。以上就是本周要介绍给大家的重要新闻，相关新闻链接请查看低音网站 www.dyin.org 或者查看本期播客的文字介绍。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，我们下周再见。低音是一家非盈利的独立媒体，我们希望发出时代的低音，为那些被忽视的社会人群和议题发声，用不一样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相处。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，或者在 Twitter、Instagram、YouTube 的平台关注低音。